样一些人，一看到父爱就生气，你看看呢？所以我们众生好多学佛的人，我说大家不要怪我，我讲的是真话，为了朋友不孤立法师的，不要朋友高兴了，法师说都没用了，这个时候是愚痴。法师除非不照着佛法讲，照着佛法讲，你不要管朋友，你要度朋友，你不能不爱朋友的，我们懂佛法的，那个是愚痴的。我教佛的人一定佛教徒，他是闹佛，他说你们这个和尚，我也是杀人了，我以前供养你们，今天你把我狗弄病了，你还来把坏。这个佛就说你这个狗怎么病了？还不是你把我的狗弄病了？我不在家里怎么搞的？佛说你想不想你这个狗病好了才？当然好了，你把我狗给我病治好了，我就照常供养你，不然的话你就给我掉了，我是不供养你。你看为了爱这个狗都不爱和尚，你想想狗之前还是和尚之前呢？我们想想，你想想，所以愚痴啊。不是我可以给你治好啊，不然我还不回来。说你能治好吗？说能。我说但是你得听我的话吗？你要听我的话我就给你治好，你一点不听我的话呢，那我治不好。那个主人好爱他那个狗啊，他说你给我狗治好了，我怎么都听你的话。我说我说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你先答应我。他说我不生气。我就说这个狗啊原来是你的爸爸，你生气不生气？他不敢生气，因为答应过的了，不然不然生气你有什么证明的狗是我的爸爸？这不是骂人吗？我说有证明，你知道你这个狗为什么生气？他守财奴啊，他愚痴的，他没有狗对呀，就是一个愚痴就做了狗的，并不是说他要杀人放火去。那他就问佛，为什么他当狗了呢？我这个爸爸，爸爸前几年死的。佛说你要不相信，你就在你这门外的哪一个墙下边，他常趴，常在那卧着一个狗，在那卧着一个地方呢？你在那儿挖挖下三尺深井，没有金银财宝，这个狗就不是你爸爸。不过有金银财宝的话，它是你爸爸。这个主人当下就挖，一挖下去，一盘子金子银在那儿。说你叫这狗杀我了吧？这个主人没话。那个时候哪有测验器呀？现在的科学发达，测验那时候全凭佛的眼睛就看出来了。我说因为你爸爸在世的时候辛辛苦苦的一辈子攒这么多钱，他连你也不告上，他怕你的儿子靠不住，到了临终的时候想告上你了，他来不及，不会讲话了，不会讲话，他放不下，他怕这个财产落在旁人手里头啊，所以就想看着这个东西，不能给旁人拿去，就这样把那狗呢在这看着这个东西。为什么我来托他饱饭吃，他会生我的气呢？他怕我拿那个东西呀，我哪里会拿呢？他一直不懂，所以他生嗔恨心。这个主人一挖出来这个宝啊，财宝啊，这个狗啊把那个尾巴撅起来的跳，叮当跳，给什么都吃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这个当爸爸时候的遗嘱算交代清楚了，这个时候把那狗才交代清楚。我们各位 那个夫哪有应当帮他念佛呢？但是他不听呢，我们说话他听不着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啊，如果他放不下，再加上哭，你看看他的爸爸妈妈上哪去呢？明明升到天堂去了，他连一哭就给拉到地上来。你想想这一条线，要给他念佛呢，那个上天堂还要再上多一层，帮助他。所以佛法呀，在这个世间上有效果，有多少20%看得到，80%看不到的人都不相信，就是这样。到了受罪的时候，我们以前讲过，这个转了畜生了，那个大将转了什么呢，都有字在体能背上写着，都不怕众生那个无名火贪嗔痴上来呀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所以你要受火的时候呢，怕也晚了呀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我们要用这一句话叫迎头赶上，我们要迎头，不要坐着赶上升西方，要用的这种，就是说刚才就是说这个苦海滔滔，我是意思着迷人不行半分毫啊。我们众生迷惑了，不学佛法的人呢，拿佛教来讲都是迷。世间里多少知识，多大的富贵，还有为什么呢？他还有贪着世间上放不下，越多越放不下，那个将来也危险。古来有一个禅师，不是在树上坐，后来他一个皈依徒弟做大官的，他说：“师傅啊，你在这个树上坐，晚上睡觉，这个多危险呢！那一打瞌睡，不是掉下摔死了吗？也死了。”他说：“师傅危险，他是好心。”他师傅说什么呢？你才危险呢，我才不危险。你一天做这个宰相啊，一天害多少人，你将来不得了啊！我这个树上一点危险没有，我偏袒你，你不要替我担心。谁危险？众生颠倒，老是看人家危险，自己不危险。等到自己危险的时候，比人家还危险，你不知道。所以迷人呐，不行啊，不行一分，连半分都不行，迷人不行半分好。今生不把弥陀念着，我们在人间走一遭，来是欢喜，去是悲。谁家生小孩不庆祝不快乐呀？我劝各位，如果我们妖婆的人你生了小孩你庆祝，你千万不要杀生啊，最好吃素去庆祝啊。你要杀生去庆祝了，地藏经上可以，我们要你要看看地藏经，千万小心呐、地藏菩萨说的，你看看他的来世欢喜庆祝，到80岁100岁的时候呢，去那时候悲呀，哭啊，痛啊，全是颠倒。我们念佛的人呢，来世欢喜，去世更欢喜，那是念佛的人，不是念佛。大家我们记住，当然说怎么样都要勉强，能够都叫别人不要出声，哎，好，那边没有人就出去，不要打一下面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。恭喜各位，今天是7月15，我们的佛七功德圆满。我们看看晚上的天空的月光最圆，就是今天，那是表示功德圆满的意思，表示善法清净法功德圆满。我们佛七各位每天发心念佛，今天都到最后一天功德圆满了。这7天天气虽然是有一点热，也不是太热，还算好。我们现在打这个佛七，每年一次，虽然就是这一次了， 好像昨天卢修法师来参加，各位知道他参加一天走的时候跟我讲，他说我们打的国旗好，他不是假赞叹，他是真的。因为香港呢有几百间道场啊，想打一个国旗也不容易。平常念经拜忏的那是可以说普遍到处都有，打国旗实在少。他跟我讲他香港有个道场，也地方不是太大，但是每年呢打一个观音旗。他们不以前不拜，去年因为卢修法师参加我们一天佛期了，他回去他想跟我们这样做，大家不同意。各位看看呢，这个开头啊立这个规矩非常重要。当初打佛期，这个中国的打佛期的样子很多了，都对，但是我左考虑右考虑，我们这个佛期的规矩是怎么样适合我们这儿呢？我自己不敢独出心裁，就想想在中国大陆的最有规模的念佛堂我都住过，大的小的我都参学过，我是依照哪一种方法做。当初打佛期的时候，这个波尔讲堂1972年开始的时候我就在研究，每年到打佛期时候想这个怎么样去打这个佛期。所以卢修法师说他们想拜佛大家不肯拜，拜忏可以，这样默拜光是不出声的拜大家不同意，他说没有办法。因为天，尤其香港天气或者就热了，比这儿热也有关系，但是台湾也热呀，台湾人很多人拜呀，这个发心。他最初因为立这个规矩呢立了好多年了，弄惯了，在香港大家不习惯了。这个拜佛这样拜法是属于叫做行道修行的，那么人家念经拜忏不修行吗？也是修行，就是修行的方法不一样。哎，这一种做法呢好像在深山里头野岭里头那一种做法，哎，人怕寂寞，所以我们这做好了大家都很开心，我们这么多年弄惯了，我看也很开心，大家都很好。这种拜法有什么好处呢？各位，我们讲一句，如果你出生拜呢，利于年轻的人，哎，身体好，一边唱着一边拜呢，是很开心。如果年老的人呢，或者身体热的人呢，伤气，我敢说是伤气。你不信，我们不出声的拜，假如说拜他100天，天天这样拜，跟那个出声的拜，上来下去的念着拜，他也拜100天，你看看谁的面色好，吃的饭一样不分，大家到最后看看谁的身体好，这个是很可以比较出来的。所以红罗山的是禅净双修，他是以禅宗的方法来修净土，全中国唯有红罗山。灵隐山就不是，一天到晚念念佛是好了，念了很多身体不大好，但是那个祖师立的这个家风呢就怕人懈怠，哎，让你辛苦，不要你打妄想，各有方法不一样，都是好的。所以我们修行呢还要调身，身安得道容啊，身体有了毛病了，没有精神了，你心里都提不起来了呀，你这个精神不能集中呢，也是不成。所以修行呢处处要调调身。 身，调心，调饮食，调睡眠，种种的都要调。在天台中有25个法要调五法，五五有25个，天台中。就是说这个修行啊不容易，所以今天我们闲话少说，还要讲点要紧的。在尤其台湾的佛教现在是非常兴旺，今天你看这台湾那么老远寄给我一包是什么呢？一个大毛巾。我就想啊，这么多的邮费给我寄是干什么呢？他们要共僧结缘上美国来结缘的，我们应该寄给台湾的才对，人家来寄这儿的。他们就是发心普遍性，寄点檀香来，我赶快给在这儿吃完饭各位看着我点着了给人烧一烧啊，就是那个檀香啊，一小包，我们这很多檀香啊，但人家寄来的就我赶快给烧一点代表大家。所以香港也是现在呢有这个短期出家，台湾现在也短期出家呀，风行的不得了，一报名现在台湾有1000人报名，这个佛法是兴盛的样子，希望将来中国大陆也这样就好了。美国呢，我们现在得慢慢来，得试验着做，这个条件还不够。可是呢，今天看圆满功德以后，我有气没有？有气的，我先表演一点给大家看一看。现在还不知道，我先表了有几分钟。现在，因为我们待会儿要大回向，我现在讲这个念佛呀，还是这个念佛，古人呐、种种的感应。这几天我也有时间限制。每回有时候还讲过了重点，今天呢就不限制一点，讲着这一段。向各位介绍一位唐朝的叫法照大师。法照大师是唐朝的，他在这个湖南衡山那边出家，住一个寺院。有一天他用那个钵吃饭呢，我们出家人都有钵，不过现在我们没用。以前我们在北京跟慈周老法师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用钵吃饭的，每天还要念很多咒子的。后来到旁处呢，就没有成型。他在这个钵里头啊，这个法照大师他是专修念佛法门，一心念佛的人。有一天吃粥，就是吃稀饭的时候啊，他在这个锅里头看到一座山，山下边有一个寺院，那么那个山的东北边又有一座山，山下边有流水，有清泉，流水的右面有一个石门，石门的里边又有一个寺院，这个寺院里头那个旁边写一个匾，写一个牌子，写着什么呢？写一个大圣竹林寺，大圣都很近，还玻璃门太高。好了，他自己就赶紧奇怪了。后来呀，就问一个出家人，大家很多相识的出家人、修行的人呢，他说：“我看着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那个出家人呢，就跟他说：“他说要照你看这个样子了，像五台山这个地方。”是五台山，他没去过呀。那个人说，那个法师说。后来又隔了一段时间，他在空中看着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满虚空这些佛菩萨。好了， 那么他又问一个出家人，他说你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朝五台山去呢？好了，后来他说也对，他就找了几个出家人，大家做从攀道友，做伴，一同去朝五台山。各位知道，衡山是在湖南，离五台山还有好几千里路。这样啊，后来到了五台山，他到夜晚就看到一道光，他就看见一道光呢，因为他好诚心去的了，他就顺着那道光走，走到那边呢，就有一个山，山那边就流水，流水的右边就有个石门，石门里面就有个寺，写着大圣竹林寺。各位看看这个境界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见那个寺里头出来两个小和尚，两个小沙弥，自己介绍说，我们两个人，一个叫善财，一个叫南托。善财童子，南托是佛的弟弟，也有一个另外的罗汉叫南托，就把他引进去了。引进去了以后，就到了一个殿堂，看着上边一边是坐着文殊菩萨，一边是坐着普贤王菩萨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文殊菩萨就说了话了，说法照啊，你呀好幸运啊，你肯念佛，这个修行的方法是非常好的。这样法照大师就请问文殊菩萨，说这个修行的法门这么多，是不是念佛最好呢？文殊菩萨说呀，你再也没有比念佛的好，你就一心念佛吧。两个法门，他说，文殊菩萨说，一个是一心念佛，一个是供养三宝，他说福慧双修。他说我现在跟你说这法门呢，从前我文殊菩萨在过去生生世世就这样修，我就是由那个法门才有今天叫做文殊菩萨的。后来法照大师就问他，问文殊菩萨说，我念佛怎么念法呢？念哪一尊佛呢？文殊菩萨就说，你没有听说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呀？就是念那尊佛，念那尊阿弥陀佛，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一正二道种种的庄严，你将来就能成佛。说完了这话了，文殊菩萨就伸出手来给法照大师摸顶。这个时候文殊菩萨给他摸顶完了以后，那两个小沙弥啊，小孩啊，又把他送出来，送出来这个大圣竹林寺以外，一出这个山门啊，说你看呢，你多有福气，文殊菩萨给你摸顶说法呀，你就修念佛法门啊，不要再换其他的法门了。说完这话不见了，寺也不见了，人也不见了，当下是荒山一片。各位看看呢，我们平常说佛在心里头，极乐世界就在这儿，何必那么远求生西方呢？执着啊，不要执着。 个世界是一切唯心道，万法唯心，唯心净土。唯心净土，你把极乐世界发展给我们看看呢？这个地方办不出来，办不出来不算唯心了，那还得唯西方呢。你把西方弄好了，那个西方就搬到这儿来，他就来了。不把西方极乐世界灌养好，念好呢，说是唯心，完全是空话。一个是娇慢，一个是大妄，绝对是这样，不可以。是是是，理是理。所以古来那些高僧大德呀，看了多少佛经，听尽了多少的大善知识啊，最后还是要老实老实念佛，不让我们谈悬念、讨巧。佛法没有巧办法，就是要老老实实。最后的时候，他就有了玄妙，说功夫到自然成。哎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讲一段，各位看看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，那我们没有见到这种境界，是我们的功夫没有到。这古来念阿弥陀佛的这些境界呀，不是说都等念佛死了啊，送往生啊，都不一起，那个多悲惨啊！他活着时候就是圣境啊，这个不再来了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时候，不能够见到那种境界呀、啊，就是我们的修的不够，不能怪佛菩萨偏心，佛菩萨是平等的，好像我们的心是一个大玻璃镜子。我们这个镜子上这个尘呐、啊、太厚了，透不出光来了。佛菩萨在里头，你看不着。那些个修行的人呐、啊，他把自己的心光独露，迥脱根尘，诸佛如来的影子就现在他的心中。所以众生心水静止，如来影现中。众生心水够了。如来在西天了都，所以我们这样这个佛法呢，实实在在是心法，但是这个不好懂，不好懂，我们现在要先要相信因果啊，要特别的要相信因果，然后再相信这一念心，因果也没有离开一念心。因果是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出来的因果，因果可以好可以坏，我们的心可以好可以坏，我们的心念佛就成佛。所以在那个十六观经上说，这个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诸佛正见之海是从心想生，诸佛的那个大智慧海呀，完全是从你心想出来的。诸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从我们心里造出来的。哎，所以这个是真实不虚的，佛说的话绝对是靠得住。佛说的话那个道理我们虽然看不着了，绝对不是哲学，哲学是思考出来那些个空理思想出来的，用科学来证明哲学。我们现在这个佛法呢，是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亲历其境证道的。好像我们在三藩市有这么一个佛堂，我们在这念佛是十有七世回去对旁人说，他并不是说空话，并不是光谈哲学，所以佛法就是佛法。你说它是哲学，也不能说不是，但是那个哲学和一般的哲学不一样，是这样啊。我各位，我们慢慢研究这个佛法呢，对于我们做人一举一动，这一辈子了。有好大的帮助。我们遇到什么的环境啊，我们想想我们小的佛法，想想我们在念佛堂里头打过佛七， 七天演播之中，每天向各位介绍一点，都不是自己创造的，都是有根据有固点的向各位介绍的，我们做参考，各位平常有的时候也知道也不知道。今天我们功德圆满。